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软体测试简单说，我是主持人 Jin。 这一集的话，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在分析需求的时候会考量到它的商业价值是什么，因为这样子才可以引导团队去做对的事情，而不是将我们的整个人力的资源啊，那些能量啊，耗在一些无关紧要，而且也没有办法达到价值，没有办法达到目的的事情上面。那这样就会做得很累，然后可是老板也不一定需要，或是客户也不一定会买单等等的。所以我这边分享一下我自己，会用四个 W 跟一个 H 的方式来进行分析。那 W 的部分其实是可以对应到我前面讲测试类型，但后来我其实做的方式会是把它变成影响地图，但这个部分可能在这一集的话会来不及讲，所以可能会是下一集的时候再来讲。那我这一集的话就可能比较关注在四个 W 是什么，来跟大家进行一下介绍。那四个 W 的话，大家在英文课以前国中国小的时候应该都有学到，就是WHAT 什么，还有 WHO 谁，还有 WHERE 哪里，以及 WHEN 什么时候。对，那其实还有一个 W 是 WHY， 就是为什么。但这个 WHY 并不在我的四个 W 里面，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概念。当我在列出这四个 W 的时候，其实我都会不断的问自己，为什么是它？那这个我在后面的部分，我会看状况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来讲一下思考的顺序。首先，我会先思考这个东西它诞生的价值是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功能，为什么要做它？往前推上一步，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或者是它可以带来什么价值呢？层层的往上去问。比如说我现在要转账，那我就问为什么要做转账的功能？为什么？因为我想要把钱给另外一个人。为什么你要把钱给另外一个人？因为我可能要付房租，或者是因为我可能要缴水电费等等的。那这样的话就会延伸出两个价值，一个就是哦，如果我是要付房租，那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固定一段时间都会去缴的一个有周期性的，那可能就会延伸出是不是可以还有一个常用账号的功能，可以把房东的账号加进来呢？那之后我们的转账的时候就可以关注怎么样让这个定期操作的行为更便利一点，把它加到常用账号里面去，那我以后再转账给他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再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去 key 账号。那如果是说我要缴水电费，可能会衍生出我授权给他，然后他固定去查我水电费有多少啊，直接自动从我账户里面去扣款去缴啊等等。所以转账可能会因为需求产生各种变形。所以当产品经理他分析了很多需求，然后把它衍生出系统层面的东西，最后到开发团队手上的时候，其实已经是需求被整理过后的结晶。但如果我们不了解他最初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他的现况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探索到他真正的价值。那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或者在测试的时候，我们的重点就会跟产品经理放的重点不一样，甚至我们很关注的重点可能对系统来说很重要，但是就它的商业价值来讲，可能是很次要的事情，甚至可以之后再解决。因为有时候其实如果它可以达到核心的目的，我们的用户它是有办法去容忍那些其他的小瑕疵，因为它最重要的事情有达到。这个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在一些特别的网站或是 APP 上面看到它的画面其实没有那么的好看，没有那么符合现代的一个视觉效果，或者是它操作上面有一些地方可能有点不太顺，但是纵观其他的竞品，它最能满足我的需求，所以我还是会继续使用它，诸如此类的。 但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有些人就是喜欢好看的样貌，那当然也会有这样的需求存在。那讲到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什么？我们要探索这些需求，这些系统，它最初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他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他想要满足什么需求？他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总归来讲就是需求。但需求其实在刚刚的举例当中可以听到，有一些看起来好像是必备的，看起来又好像是可有可无，是很主观的。这时候我们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基本期待跟有魅力的。基本的需求呢，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啊，竞品都会有的。我们以下来举例都拿玩具来讲好了，竞争对手都会有的一个实体的玩具是什么，或是一个软体上面的玩具之类的类型，游戏层面等等的，它不外乎就是一定会有可爱，或者是帅气，或者是可能特别搞怪之类的，当然还是有它的市场。但是基本上如果我们以实体的一个玩具来讲，基本上它不外乎就是可爱或帅气的外形，这个就是竞争对手都会有的，所以它是一个必须被满足的一个很基本的需求。那什么是期待型的需求呢？第一个，它可以增加消费者，就是客户，他愿意花钱买单，他会增加他的购买欲望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今天在使用这个的用户，他想象能拥有的。那为什么我要拿玩具来讲呢？玩具今天会购买的人通常都是家长，这个是客户，而实际上在使用这个玩具的人是小朋友，所以小朋友就是用户。这时候客户跟用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个概念可能要稍微记一下，因为我接下来都会用客户跟用户来做举例。那像期待需求来讲，什么是增加客户的购买欲望？比如说家长在买这个玩具的时候，除了可爱帅气的外形以外，他可能会希望这个玩具具有教育的意义，或者是这个玩具可以精进小朋友在某个方面的一些技能，或者是精进小朋友的一个组织逻辑思考的能力，或者是很多的层面。但总之他可能除了可爱跟帅气的外形以外，家长们还会希望这个玩具有别种意义存在，如果有的话就会增加客户他的购买的欲望。另外一个就是用户想象能有的，他期待能有的。比如说如果他有教育的意义，可是他很无聊，那根本就不会想要去玩。所以说玩具他可能就会具备有趣啊好玩的意义啊存在，或者是隔壁邻居的小朋友也有，我也想要有。这些种种延伸出来的就是用户他想象能有的，他期待能有的，他期待他今天的这个玩具上面能有这个价值存在的，这个就是期待型的需求。那刚刚讲的基本需求跟期待需求以后，最后一个就是魅力型的需求。那魅力型的需求，当然我们有两个层面来讲，一个是客户他自己都想成为用户的，比如说今天玩具这件事情，遥控汽车，它如果是法拉利真实缩小版的遥控汽车，它具备法拉利引擎盖打开来里面看到的东西一样，它的车门可以打开，你真的可以放一个人进去，它的行李箱那边可以打开，甚至它的操作甩尾可以像法拉利一样真实的，你用操作感可以带来这样子的一个甩尾的体验啊等等的。老实讲，可能喜欢车子的爱好者，这些大人们自己都会想要去花钱把这个东西收藏起来或自己拿来玩，那这种就是客户自己都想成为用户的状况，这个就是魅力型的需求。他可能没有想到，但他看到这个玩具的时候，他的目光完全被抓住，他没有想到哇，法拉利原来也可以这样子成为遥控汽车，我虽然可能买不起法拉利，但我可以拥有这台遥控汽车，我可以拿它来玩。像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在属于他的客群，当他发现的时候，他可以被抓住目光，他非常想要有，他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产品，他自己都想把它收藏起来等等的。 客户自己都想成为用户的状况。这是魅力需求的一种。那另外一种的话，当然就是突破式的创新的卖点啦。好比说，在我们的手机最古老的黑金刚的时候，谁想得到它居然可以有特别的荧幕，就变成我们折盖滑盖手机的那个时候。那后来它甚至成为现在的智慧型手机，这些很突破式的创新。但如果你要真的要再讲更突破式的创新的话，最经典的比喻应该就是古代的人们，大家都想要有快速方便的交通工具，可是那个年代就是马车的年代，大家哪里想得到居然还会有汽车的存在，会有机车的存在，大家想不到有这样子的东西诞生。所以在马车的时代，客户他说他要最快的马，这时候我们诞生了汽车给他。或许一开始是很惊讶，这是什么移动型的怪物，但是当了解它的价值以后，就会马上疯狂的替换，渐渐的就也变成汽车的时代，而马车现在就变成一种复古的情怀存在。那当然有些地方可能还是会有马车的存在，那它可能是观光的卖点，也或者是当地他们其实还是属于用马车比较方便，当然也有，那就是当地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那总之种种的举例，这些基本需求、期待需求、魅力需求，就是我在思考，我在分析这个需求的时候，我在分析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会不断的去想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功能，它的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它能解决客户的什么问题，客户到底有什么需求，层层的问上去，直到我问不出来它到底是为什么存在，我也问不到可能有什么其他的需求而衍生出这个功能。而且它是归类在基本需求还是期待需求或者是魅力需求，那这个就是 WHAT 什么，我会去找出它是为什么而存在的，这个产品诞生的目的，这是第一个。那再来的话，第二个其实刚刚有提到很多的，就是我们有讲到用户，有讲到客户，那用户客户这些等等的都会影响到我们不断的去推演为什么它要存在，为什么这个产品要存在，它有什么需求的时候，我们不能被脑中既定的那个人去锁住我们的想象，我们要去思考很多层面。我们不是只有一般的使用者，我们除了这种友善的使用者以外，可能也会有不友善的使用者，比如说想要盗取你公司机密的一些竞争对手啊，也或者是今天这个东西它如果被偷走了，那它是不是变卖很容易。举个例子，如果你今天的手机被小偷偷走了以后，它可以很方便的去窃取你手机上面的东西，也或者是它可以很方便的让你的手机直接重置回最初的原始系统，看起来就像新的手机一样，它就可以转卖。那如果手机并没有针对这样子的不友善的使用者去做一些处理的话，那消费者，我们的客户，他买了手机给用户以后，结果这个产品很容易就被偷走，然后又很容易被转卖，他花出去的钱就像抛到海里面消失不见一样。那这种没有考量到后果的状况，没有针对不友善的使用者去做出一些限制的状况，也会间接的影响到这个产品到底会不会被客户去买单，也或者会影响到用户他到底还想不想使用这一家厂牌的手机。那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友善使用者跟不友善使用者的一个举例。那接下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属于公司外部的，我们用公司外部去区分了友善的使用者跟不友善的使用者。那还有一种是公司的内部，不是说你今天这个产品就是专注给公司里面的一些前线的单位啊，行销啊，市场营运单位啊，顾问客服啊去使用，然后你就只想着它。公司外部还是那些反馈意见的用户，而那些客服啊，顾问啊，业务啊，行销啊，市场营运啊等等的这些单位，他们都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使用者， 他们都是我们公司里面的用户，因为他会使用我们的产品。那这当中他们的归类会是比较难的，他们可能会有友善使用的情况，也会有不友善使用的情况。但如果你真的要分类的话，我会建议把市场营销单位这些比较直接接触第一线用户跟客户的单位呢，把它视为友善的使用者。而不友善的使用者可以比较退回到我们的开发团队内部，比如说开发的人员啊，他们的整合测试啊，或者是测试人员他们在测试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正向跟反向的一些测试，或者是在其他种种情况，总之就是开发与测试的团队，他们可能比较简单一点划分，就把它分为不友善的使用者。那我们去思考到这些所有的客户用户公司的内部外部友善不友善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带入到这个产品去想，他们是不是还有什么需求是没有被满足到的。比如说用户他今天打电话到客服这边反映这个产品有问题，那客服如果要不把这个问题直接就很顺手直接转达到开发团队的话，那这个产品一定要具备可以让他在第一线马上去找出问题的一些功能，所以他会需要马上可以很直白的去查问题的一些相对的记录啊，或是一些资讯啊，他可以第一手马上去查出这些，简单的帮那些用户去除错，而不用什么事情都抛到开发团队来。但如果在研发这个产品的时候没有考量到客服的角色的话，我们就会遗漏这些记录啊，这些资讯的记载，那导致这个产品真的对外开放却发生问题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只能请开发团队解决，而在第一线接电话的客服就是只能不断的被炮轰，他无能为力，甚至无法了解状况来安抚很生气的用户。那这是一个状况，但客服这边他发现了问题，他收集了资讯，收集了记录，抛到开发团队再进一步去查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一些 log， 就是一些系统的记录，今天在当下那个时间点客户他操作在站台上面，在软体上面操作了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他呼叫了什么后端的一些 API， 或者是他画面呈现了什么，或者是资料库的处理状况是什么，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被记录的话，那开发团队在 debug 的时候他们也会不容易找到问题，也就变成什么都只能仰赖测试人员去想办法重现，开发人员就只能两手一摊的说我找不出问题，但是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说因为我 log 没有记，或者是说因为我的例外处理没有写得很清楚，所以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我这边也没有办法重现，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问题是什么等等的，这时候就只能完全的仰赖到测试人员到底能不能重现问题。那这中间我们都还没有进到处理问题的状况，就已经陷入在查找问题上面，但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在产品设计的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到我们可以概括到这些的所有友善不友善公司内部外部的使用者，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最基本最基本可以帮助我们查到问题的最基本我们要满足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塞一些什么样很基本的记录，就算我们没有把它去做一些详加的辨别，但是我们把它记录下来，我们还是有办法去在收到问题之后去往前去找当时事发当下的记录到底是什么，去不断的去查出它的问题点在哪里。但如果什么都没有记录，最后对外上线的时候就只能全部仰赖到开发团队里面的测试人员能不能重现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在系统层面来讲，我们收到了一个功能，我们不断的推演出它的需求的时候，我们还要考量到各个使用者，这个使用者就包含友善使用者、不友善使用者、公司的内部跟外部。那当然最有价值的事情还是要贴近到商业价值层面，所以最前面的我们不断去问这是为什么存在而发掘出来的那些需求，我们的使用者可能会把它排了一个权重，然后借此去评判说我们今天这些需求哪些有价值的使用者他才会遇到这些状况， 那他的这些需求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去排一些优先的顺序去做解决。毕竟我们就只有两只手，我们没有办法同一时间处理那么多事情。重要的不是把事情划分优先级别，这当然是一件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优先级别都是为了方便我们去排顺序的。所以我们最主要的事情还是要把所有的东西按照它的价值排出唯一的顺序。我们没有办法同时处理两件事情，两个人是两个人，但如果你只有一个人，你就是两双手，你同一时间你只能处理一件事情。尽管你是在同一分钟处理两件事情，在同一秒钟里面还是只能处理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问我们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对谁有用的，那对他来说为什么有用，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不断的去问出来，这就是什么跟谁的部分。那再来的话就是 WHERE 哪里，这个部分的话简单的拆分就是我们要思考我们的现况，我们资源的一个市场层面的状况，我们资源的国家、地区、语言、编码等等，以及我们预计产品要扩张到哪里去。那这边扩张的地方一样是要思考到它的国家、地区、语言跟编码。国家的话当然就是像什么英法日韩啊等等的，这种就是国家，这种不用再去特别说什么了。那地区的话就是在地的用语或方言，在地的用语或方言的话就是用户他能不能很直觉的去反应过来那些说明，他看得懂吗，还是他觉得这个就像是很直觉翻译的软体，但是他其实文法没有那么的通顺，所以导致他看不懂，甚至可能翻译上面有一些落差，他就比较不理解这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还要思考到它的地区，原因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在地的用语或者是方言，所以有时候我们产品会依据那个地区去做一些在地化的翻译，让我们的产品更有亲切感，也更贴近我们的用户跟我们的客户。那语言的部分的话，我们当然很直觉都会想到中文啊、英文啊等等，但语言这件事情繁体中文、简体中文就不一样，甚至英文也有分美式跟英式。如果以繁体中文来讲，语言的部分 ZH- 开头的，台湾的话就是 ZH-TW， 那我这边用 dash 来讲好了。然后香港的话就是 ZH-HK， 澳门的话是 ZH-NO。 就算是简体中文，简体中文也不只有中国在使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也有在使用，标示方式就会是 ZH-CN， 马来西亚的话就是 ZH-NY， 新加坡的话就是 ZH-SG。 英文的部分其实是划分的更多种，那这个的话就是可以去查一下。那刚刚提到了国家、地区、语言，最后还有一个就是编码。如果有比较了解程式的话，当然都会知道 UTF-8 不会出现乱码，但是像是 Windows 的系统，在繁体中文来讲，它习惯用的编码并不是 UTF-8， 而是 Big Five BIG5。 那简体中文的话也不一定会是使用到 UTF-8， 有时候是使用 GBK。 所以编码这件事情也是需要考量到的，它可能就会产生乱码。那Where 就是我们要把这些地方去收集出来列出来，避免我们可能有些地方没有顾虑到。所以再重复一次， Where 的话就是要考量到你的国家、地区、语言、编码，那当然就是你的现况跟你预计扩张的地方。那最后一个 When 的话其实是看资料层面，我们会关注在有时效性的资料啊，或者是这个资料会消失等等，我把它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是资料会消失，比如说一段时间它是有时效性的事件，或者是我们今天借由其他的事件不断的推演以后，它会触发到删除资料这件事情。那另外一种，第三种的话就是今天它就是有这个删除资料的功能，它就直接是一个功能，所以资料它会消失，它不会什么到垃圾桶什么都不会，它就是会消失。那这个的话就是 when 的第一种，资料会消失。那 那第二种的话就是资料会重置，它是什么呢？所谓的重置其实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重新设定新的资料，第二种是重置回初始的设定。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用 UI 操作细节来讲好了，你今天在画面上进来这个页面，它就已经帮你选好了一个设定，那你今天去修改了它，那它一段时间就会重置啊的这种看排程的事件。那也有可能是今天有一些事件有相关的影响，之后它就会触发到重新设定新资料，也或者是它就会重置回初始设定。比如说忘记密码，忘记密码它最后的连贯性的事件就会引发到它要重新设定新的密码，也或者这个系统它并没有提供重新设定新密码的功能，而是重置回它的一个预设的密码。那当然还有就是重新设定新资料的功能，以及重置回初始设定的功能，这边就是摆明让使用者跟他讲，这个就是重新设定新资料的功能，这个就是重置回初始设定的一个功能。所以一样又在分一段时间，或者是会触发事件的部分，也或者它就是一个功能在那边，那它就是会有分成重新设定新资料，或者是重置回初始设定。那这个的话就是第二种资料会重置。那第三种 when 就是资料会归零。归零这件事情我讲的是它真的归零了，它没有消失，它也不是被改变成你原本的设定，也不是被改变成你新设定的资料，它都不是，它就是还原为最初最初系统预设的那个零。这跟有预设值状况不一样哦，这个要特别注意，它不是还原回去你原本的那个预设它应该是哪个选项等等，它不是这种，它是会把资料直接归零，它真的是归零的这种状态。那这种一样要去把它拆分成一段时间就会把资料归零呢，或者是它可能连续的事件最后会触发到把资料归零的事件呢，那当然还有第三种就是真的把资料归零的功能。那这些就是 when 的部分要去思考的，思考在我们系统中或者是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功能当中有哪些地方是资料会消失、资料会重置、资料会归零的状态，我们都直接把这个人事实地物直接这个情境写出来。我在忘记密码的流程的最后要重新设定新密码，我在会员中心有修改密码的功能，管理员他有具备把你的密码重置回一组预设的，这些全部都是有可能会串起来的部分。那所以说大家在列的时候，我们再复习一次，我们要去思考四个层面：什么、谁、哪里，以及会让资料消失、重置、归零的、有时效性的、会触发的，或者是功能层面的，到底哪些有这些情境，我们把它列在 when 这边。以上的话就是我这次的分享，那如果有想要聊更多的话，也欢迎发 mail 给我，我的 mail 呢跟赞助的连结等等的全部都有在我的节目介绍上面。那我们这边是两周会发一次，那这里是软体测试简单说，下一集的话会再跟大家讲一下影响地图的部分。那我是主持人 Jin， 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